上一讲我提到三种的世界观，第一种是着重在是非对错、罪疚感的这种世界观，第二种的世界观着重在羞辱与荣耀，犯了罪以后的人，他不但只是良心不安，在一种羞辱的状况，他就常常需要躲藏起来，要掩藏自己，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中国说家丑不可外扬，这些羞辱呢，最好是关在自己门内，不要传到外面去。那在中东呢，他们有所谓的羞辱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要剪除那个羞辱的来源。比方说在中东常常会听到因为荣耀或是因为荣誉而杀人，就是 honor killing 这样的事情，特别是针对妇女，他们如果在外面穿着太暴露，或者是出去外面看其他的男人，或甚至是接触了西方的宗教或文化，那么在这个家族里头的父亲跟哥哥可能就会被要求要把这个羞辱给除去，甚至有把自己的女儿给杀了，或是把这个家中的妇女毁容的这些很激烈的行动。他们的这个世界观让我们觉得很恐怖，但是他们法律却没有办法制裁。在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在约旦，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案例发生。政府的法律也没有办法管到他们宗教里面给他们带来的这种荣耀与羞辱的文化。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没有解答，但是我们至少先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根据他们穆斯林的说法，他就是说要把这个羞辱给除掉，把那个造成羞辱的对象给剪除。同样的，这种面子文化或者羞辱文化，在东方，特别是像日本，他把那个羞辱的对象除去，做法不一样，他是常常是自杀。如果自己觉得对不起别人，像以前的武士道，如果这个武士侮辱了别人，他最后要切腹自杀。在韩国前一阵子有一个卢武铉总统，丑闻爆发以后，没有办法承受这种羞辱，还有舆论的压力，后来他就从山上有一个悬崖这样跳崖自杀。这个都是羞辱与荣耀的文化里面的极端。事实上耶稣来，我在说他不只是除去我们的罪疚，除去我们所做错的事，那些行为，他也除去我们的羞辱，担当我们的羞辱在十字架上。罪疚通常是比较针对行为，所以你看到西方人在教导小孩的时候，他常常是处罚了以后，他又抱抱这个小孩，释放出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不能够接受你的行为，但是我还是爱你这个人。这个是相当符合基督教的信仰的。但是在羞辱的文化里面，很可能一个人他做错事，他受到同侪的压力，他是被羞辱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整个人的价值好像都出现了危机，是变成不配的，没有价值的。所以向羞辱与文化的人传福音，不只是对付那个外在的行为，还要处理他内在的那个羞辱感。那所以福音在传讲的时候，需要更多的去强调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羞辱，我们是无条件被爱、被接纳的。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去赢得上帝的爱，上帝爱我们就是没有条件的接纳我们。这样会让羞辱文化当中的人可以在福音里面得到自由。第三个世界观的这个称为恐惧跟全能的这样的世界观，或者是我简单的用以恐惧为主的这个世界观。恐惧，因为人离开了上帝以后，面对那个未知的大自然，特别在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常常会害怕这个灵那个灵。在科学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很多事情他们都归咎于灵界的原因。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那可能是他冒犯了某一个邪灵，这个巫医啊，或者是这个乩童啊，他们就会进入这种出神的状态，他们要去跟灵界打交道，他们要找出你到底是踩到了哪一棵树，或者是冒犯了哪一个灵，然后他们就在灵界里面去用各样的手段去处理这个问题。他们看外在的世界，看大自然，都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听到轰轰的雷声或是瀑布的洪涛，那种力量让他们震惊，所以他们把万物都视为是有灵的。 那在这样的世界观里面，在主导或是引导他们行为的不是那种是非对错，不是一个道德标准，它是怎么样能够存活，怎么样能够操控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来影响看不见的世界，好让这个看不见的世界呢，能够来对我的一生不但不要伤害，反倒产生助力。传统中国或者是像在台湾或者是海外的华人的社群当中，他们常常拜很多的偶像，他们向偶像去求的是什么呢？升官发财、事业顺利、老婆漂亮、孩子乖，他们大概都是求这些东西。他们希望操弄看得见的世界，比方说风水就是这种角度，去摆一摆房子的方位、桌椅的方位、办公室门的方位，希望得到好运，可以升官发财。男婚女嫁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以后他们会不会幸福，他们以后能不能和平相处，所以呢，中国就发展出很多的合八字，这些都是叫做操弄看得见的世界，看得见的因素，想要来左右看不见的世界，好让它能够帮助我们。换句话说，就是趋吉避凶。在菲律宾的时候，北方有卡林嘎族，他们有一个传说，他们有一种报信的鸟，如果你农夫拿着锄头往外要工作，你看到那个鸟从东往西飞，那你二话不说，你就是回头就对了，要不然你如果继续走到田间，你会死的。这个报信鸟如果从西边往东边飞，那又没有关系了，你就可以到田里继续工作。宣教士去这样的文化的时候呢，常常就说，哎呀，这个是真是迷信啊，这是很不科学的。可是你说不科学呢，当地人就会告诉你啊，我的叔叔、我的伯伯或是某某人就是不信邪，然后就死了。那么撒旦就用这种恐惧在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地区来发展他的营垒，来挟制人的心理，让他们得不到自由，让他们因为害怕而不敢信耶稣，因为害怕而不敢离开他们原来的那种宗教的做法。所以有一些人生病了还是会去杀鸡，去平息某一个邪灵的愤怒。遇到这样的状况，通常宣教士会用一种办法，就是所谓的全能的对抗。那我们来比比看，谁的神比较有力量，是我们信的耶稣圣灵比较有力量呢，还是你所信的那个邪灵，你所害怕的那个灵有力量呢？所以这个全能对抗的结果，当然就在耶稣全胜利，在很多的地方呢，就福音就传开了。但是这个世界观如果没有解决，没有继续的门徒造就修正的话，他们有些时候祷告如果不灵了，他们就又会回去找他们原来的巫师，就产生了一种宗教混合的状态。我自己的大姐就是这样的状态，怀孕的时候在她的房间那边拜一个偶像叫做床母。你不拜还好，拜了以后你就要根据她的法则来做事，这个称为魔鬼学。他们有一个禁忌，就是不可以动钉子，不可以用工具去改变屋子里面的设备。但是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呢，屋子的后面呢有一个面包厂，很吵，我的姐夫呢就把窗户呢整个用三甲板给他给钉死。可是等到怀孕的后期变成夏天了，天气很热，有一天呢他就用圆锹呢就把那个三甲板给敲开，敲开以后当然变得比较凉快。可是我的大姐生小孩的时候，我外甥出生的时候就很严重的吐唇，他的唇腭裂，裂得非常的厉害，大姐一看心都碎了，这个小孩呢没有办法吸奶，因为他嘴唇是缺了一大口，然后那只能用汤匙一汤匙一汤匙的喂，所以呢他就边喂边流泪，边喂边流泪。那时候我就跟他传福音，那我传福音我不是说人犯了罪怎么样需要耶稣的救赎，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这个就叫做魔鬼学，魔鬼会在这个世界布下许多的网罗，这些网罗可能是禁忌，可能是各样的这个冲道、煞道这些的民间的说法，这是一种撒旦布下的网罗。你如果拜他，你就要照他的方式去走，不然的话，他就会让你尝到一些苦果，以后你就因着害怕，你就不敢不这样做，这样来强化那种迷信的信仰。这也是常常邪灵的作为。 那后来我就告诉他，耶稣有办法破除一切的咒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罪人的一切的咒诅，所以没有什么法术能够害以色列，没有什么巫术可以害基督徒。你需要归向基督啊，我们帮你找一个好的医生。后来我的外甥呢，遇到一位非常好的宣教士医生，专门治疗做这种唇腭裂的手术。后来不但医好了我的外甥的外表，而且呢，也把福音传给我的大姐。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福音常常进到这样的族群，会带来一个全能的对抗。全能的对抗完，不能够停在那里，需要把全备的福音告诉他，教导他。事实上，一个好的福音，它其实是带着这三个面向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三种世界观：一个罪疚跟清白的世界观，第二个是羞辱与荣耀的世界观，第三个恐惧跟全能的世界观。一个福音的行动，如果能够面对解决这三种世界观人的捆绑，解决他们的问题，必须要用全能的对抗、真理的相遇，还有效忠的转移这三方面来看。对于那些在恐惧当中的，你要让他经历上帝的全能，借着祷告、圣灵大能的明证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所以常常会在祷告当中要进入属灵的征战，征战得胜之后，我们还要教导信徒能够明白他的罪得到赦免，以后如果再犯罪，他需要好好的在上帝面前承认啊，这个就是罪疚感的解决。还要解决什么呢？解决荣誉感的问题、羞辱感的问题啊。在这种羞辱感的这个状态呢，我们说他需要进入一个立约的群体，所以教会活出一种爱的团契、爱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当一个信徒他被迫因着信仰，他离开了他原本所属的群体，比方说穆斯林的群体或是客家的群体，就是那个原来他们的族群的这种凝聚力越强的那一种，我们越需要在那样的社会当中去建立一个教会，是蛮有爱恩典的教会，是一种立约的群体，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进入新的家庭。所以教会就是永生上帝的家，圣经这样说，我们进入这个家中，他可以取代他原来所离开的被排斥的那个家庭。那这三方面呢，会逐渐带来效忠的转移，他不再效忠于原来的偶像，不再效忠原来的地上的国，他如今会效忠天国，效忠于耶稣基督。再来就是你要常常去留意这个族群里面，听他们的故事，听他们在描述他们有什么传说，有什么故事。这些故事呢，常常会有所谓的救赎的类比。仔细听，我们会在这些各种文化当中会找到跟福音的接触点。比方说有一位 Don Richardson， 他在印尼最东边的 Irian Jaya， 现在叫做 Papua 这个地方做宣教士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们两族沙威族跟其他一个族呢，常常打仗，死了很多人。后来两边的酋长呢，他们就有一个决定，他说我们要一劳永逸的来解决两族征战的问题。所以后来他们就按照古老的习俗，双方的酋长把他们的儿子交出来去交换。在这个交换的过程当中，只要我的儿子在敌方的阵营里面一直成长到16岁，到16岁的时候，他如果不背叛不逃走，以后这两族就能够缔造永远的和平。当这个 Don Richardson 去到沙威族的当中的时候，这个文化是非常难传的，因为他们把犹大当成英雄。讲圣经故事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个犹大把耶稣出卖，他们就哈哈大笑，觉得这个犹大是英雄。你会想说那怎么传呢？但是后来这个 Don Richardson 就是听到了他们的古老的习俗，而且在战争之后借着交换儿子来缔造双方永久的和平，他就知道啊，这个就是圣经当中跟这个文化的接触点。他告诉他们说，我们跟上帝原本是敌对的双方，我们是与神为仇的，但是呢，耶稣就是那个儿子，那个叫做和平之子，那上帝把他差到我们当中来，在我们当中跟我们做朋友，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那他就是那个和平之子，Peace Child。 后来这个故事也被拍成电影。 在任何的文化当中都会有这样的救赎的类比，我们需要很仔细的用我们眼睛看，用我们的耳朵听，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找到那个救赎的类比，以至于让这个福音在那个族群当中是有效的，是能够发挥影响力的。